我每天定期定额3000元，那我希望这个金额看起来对一般人来讲可能会比较高，可是我就希望逼迫自己啊，要提升自己努力工作赚钱的能力。我觉得纪律跟坚持这件事，在这个币圈是最欠缺、最缺乏的。
Hello，大家好，我是静源，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快转 Web 3，带大家快速的看懂 Web 3的新趋势。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刚从土耳其蜜月回来的果壳律师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新书哦，《加密法律币圈律师的真挚告白》，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一本书。本来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一度以为说，可能就是非常严肃的在探讨一些币圈的监管的议题，然后想不到，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性跟启发，所以我觉得其实也非常适合很多这个币圈的新手或者想要了解加密货币的人阅读。然后这本书分了三个蛮重要的章节哦，一开始就是先大家科普一下到底比特币是什么，然后比特币的重要性在哪里，然后中间律师也盘点了全球整个加密货币的监管状况，然后我觉得最精彩其实是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律师从业这么多年，作为加密货币律师，他对于这个产业的一些感想跟告白，就全部都集结在这本书里面。然后我觉得一开始特别好奇的就是，我非常喜欢在采访的时候问人家到底是怎么样第一次接触到加密货币，然后第一次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经验都不太一样。那其实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律师从2017年其实那时候就知道比特币，但那时候只是觉得比特币是一个价格特别高的币，还没有觉得它跟其他的加密货币有什么差别。然后一直到2019年的时候，你开始花时间去研究比特币，然后你现在也是成为一个比特币的信仰者。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去特别研究比特币？
是。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果壳。那我呢是这个加密货币跟区块链领域的律师，所以简称币圈律师。那币圈一直是一个仿佛有一个神秘的面纱，大家会不了解这个领域到底在干嘛。尤其是在这个领域的法律人，那更是从业者是更少更少。所以作为这个领域的稀有品种，那我写这本书第一个初衷，希望让各界啊更了解我们这个领域到底在干嘛，以及啊在这种险恶又充满机会的这种道路下，作为一个法律人，一个专业的服务提供者，要怎么样在这个领域来生存下去？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很多这个币圈的一些真相，甚至是丑陋面，还有机会面，我们都有提到。
好的坏的都提到了。
没错，那就我自己确实是2017年的时候进入到这个加密货币领域。那在2017年，我还没有办法去辨识啊，比特币跟其他加密货币的不同。对我而言，它都是 crypto，而且啊，它都是可能潜在的一个法律服务的一个客户。他可能比特币问到问题跟加密货币碰到问题，我认为都是一样的。那我就是在2017年，确实我就是开始也同时以果壳为名义来在这个领域里面服务。那一直到2018年年底开始啊，就是我以为我认识了比特币，就像是我平常在写专栏的时候，可
对。
是我在2018年年底开始重新的再去认识一次比特币。我认为大家不论你是看比特币白皮书，还是了解比特币任何的读物，我认为你可以在1年、2年后重新的再去阅读一次，你会有全新的体会跟感受。那我在2018年年底开始重新认识比特币，我发现到比特币跟我们法律人有个非常契合的地方，叫做在野法曹。什么意思？古代的律师啊，其实叫做在衙门里面，他还不叫律师。可是呢，他是在衙门面前呢，站在人民旁边，帮助人民跟衙门的政府端来提出他的控诉，或者是帮这个人民做辩解。所以他是站在人民旁边的，他不是站在政府那一端。我说以前的律师啦，那这个就是最佳人民的一个代言人。那比特币它其实就跟以前的律师一样，他就是站在人民旁边的，帮助人民对抗政府，或者提供政府的一个提供人民更多的一个选项跟这个辩驳，或者甚至生存的机会。所以我认为比特币跟这个法律人有这样的一个极
精
大
神
的一
上
个，
面的相似之
没
处。
错。那比特币，我从2019年开始啊，我形成一套看待币圈的一个全新的标准。那我在这个书里面也提到，比特币它带来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抗审查性。你一个加密货币是否具备足够的抗审查性，这是我判断一个加密货币跟比特币的差别的一个最重要的判断因子啊。抗审查性的意思就是，抵抗别人关掉这个区块链网络的能力，比特币让全世界任何的国家政府机构都没有办法关闭它，这是比特币它拥有最强的抗审查性。 consistent resistance trip、
包括中国这几年这么极力的在打压加密货币，其实还是中国人买加密货币或甚至是比特币的量还是非常的多的。
没错，所以从这个抗审查性来看，你就可以去区辨出一般的加密货币跟比特币不同之处的地方在哪里。我以这样的一个标准切入到币圈、其实你就可以慢慢做一个分类跟区分。
其实果壳作为这个比特币的信仰者，你自己也亲身做了一个实验哦，就是他在我很久以前好像就有在那个你的 social media 上看你分享，就是你开始实践，从去年开始开始实践每天买3000块新台币的这个比特币，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你开始坚持每天买3000块，就一路来你自己的一个心得跟感受，然后还有为什么当初会想要这么做？
对，因为我是比特币的信仰者，那比特币信仰者不可能够没有任何比特币嘛。
对，
那我持续有在买一些，可是呢，我希望有逼迫自己要更有纪律的，而且呢，我也知道自己不是什么投资分析的一个专家，我根本不会去分析那个线图，就算我去分析，一定也惨败。所以我希望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后来决定，我就是不看任何的线图，然后从去年的牛市，各位很多人都以为我赚很多，可实际上呢，我的比特币啊，从上一个牛市的50000就开始买了，一路买买买，50000、40000，
从高点买到低点，又买到高点，
50000、40000、30000、20000的，我通通买过。
一个周期都买过一轮，
没错没错，一直买到今天为止。那确实，我每天定期定额3000元，那我希望这个金额看起来对一般人来讲可能会比较高，可是我就希望逼迫自己啊，要提升自己努力工作赚钱的能力，才足以能够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很多比特币人，包括我自己，有个想法，就尽可能的帮助自己的法币的赚钱能力提高，然后同时定期的做一个储蓄。所以在我看来，我做这个实验，它并不是一个投资计划，
像储蓄，
而是一个自我坚持的一个储蓄的纪律。那储蓄的美德，在过去已经经过大家的通膨的问题，大家已经不储蓄了，因为储蓄会被惩罚，一定要去投资 ETF 或其他的一个投资标的。可是我认为比特币帮助我们有一个重新建立储蓄，而且这个储蓄行为是可以被奖赏的。所以虽然大家觉得好像最近飙很高，可是中间的痛苦大家不知道，可是最后结果来看，我们这样的一个储蓄行为是被奖励的。对
啊，每次币价飙新高的时候，就很多在周边的人就说啊，我想要来买比特币，可是低点的时候都没人想要买任何的币。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坚持的持续的做一件事情是最困难的。我觉得无论是果壳作为这个比特币的信仰者，在投资比特币这件事情上面，或者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专门特殊领域的 KOL， 从17年开始写专栏，持续的输出内容到现在，我觉得这两件事情都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呢，我就想要替这个观众来请教一下，你到底你是怎么样做到这么多年坚持然后不放弃的持续做这件事情？
没错，我觉得纪律跟坚持这件事在这个币圈是最欠缺最缺乏的。在这个币圈，尤其在牛市里面，你会看到各种不同的人，各种赚快钱的方法，然后固定的定额的报酬，但是大家都是最喜欢，因为这最符合人性。
对，
人性这个欲望是最能够接触到最短期的利益，然后会去忽略长期利益。那我认为在币圈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有一个耐心，来靠时间来等待，然后呢，你在证券的方向上面其实就会拿到，老实讲会比一些短期报酬更好的事情，而且风险低非常多。那我自己认为在币圈啊，第一个，对于比特币而言，我的这个做法其实门槛非常高，你必须要有高的纪律，而且你必须要有自己赚钱的能力，再来你必须要去抗拒任何的短线报酬跟赌博，所有的合约跟任何的一些短期报酬可能都变成是一种博弈行为。
这三件事情听起来都超难的。
是啊，你不能都赌博。买现货比特币是一个全世界最无聊的一个投资，尤其你要每天定期定额的买，这是非常非常无趣无聊
的，一点都不刺激。
没错，完全不刺激。那这个是币圈的，你要有耐心，不能赌博。那再来是作为一个职涯而言呢，我一直在呼吁，其实不包含靖元跟大家，我们这种专业在特殊领域的专业人士呢，我们必须要期许自己成为一个网络原生的专家。这也可以呼应到我前面，如果你要累积比特币，你必须要足够赚钱的能力嘛，因为我们不能做任何的犯罪行为，你不能骗大家的钱，你只能靠自己的能力来赚到更多的钱来换比特币。所以网络原生专家，我认为啊，专业人士必须要依赖网络的方式，透过各种网络原生的行为，包含了区块链 AI 各种工具，帮助你成为在网络上面利用各种工具的专家，把你的观点、专业的素养让更多人知道。那这个的好处，第一个可以帮助你赚到更多的钱。为什么？ 因为呢，网络就是个最佳的杠杆行为，而且在一个新兴领域里面，你可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包含你的专业服务的一个范围对象。所以我在书里面也提到了，我有发行一个数位收藏品，叫做律师的 NFT。 那这个 NFT 呢是一个只有50颗的一个限量发行，可是透过很早期，我在2021年的时候就发了，透过发这个律师 NFT 啊，我很早就接触到了除了台湾地区以外的一个收藏品的收藏家，可他同时呢拿着这个律师 NFT 就好像是律师储备一样，在他需要的时候可以透过这 NFT 来跟我兑换法律服务。透过类似这种方式，我接触到了法国跟其他国家的地区的客户，那这是一个我认为在这种网络原生时代，我们新一代的专业人士有这样的素养，我们就可以成为网络原生专家。
果壳现在很厉害，他在书中有分享到现在他做这个 KOL 的收入已经超过他律师本业的收入了，
就是尽量的来提升自己的赚钱能力，我认为是重要的。
然后再有这样一个循环嘛，再回去买比特币做储蓄。
没错没错。
其实刚律师前面有分享到，他觉得这个比特币的精神跟律师的角色有点像，就是站在人民的这一边嘛，然后他也是一个抗审查，然后没有办法被任何一个组织或是政府关闭的一个系统。那其实最近大家看到比特币的这个价格屡屡的创新高，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今年初的时候 SEC 通过了比特币的现货 ETF， 所以很多的这个散户啊机构都开始进去买这个 ETF。
对，
那所以最近我就是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些这个 ETF 的持有者或者机构，他们这么大量的在买比特币，或是透过 ETF 去，某种程度上控制比特币的交易跟流向的时候，那会不会过一阵子，这个比特币或是加密货币这种去中心化的精神会慢慢的被 ETF 这种新的金融形态所稀释掉？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其实在上一个牛市的时候我们也经历过类似的。其实在2020年的牛市阶段，为什么比特币会飙涨，其实也是华尔街，而且是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可是这个金融机构它比较面向的是非散户的，是专业机构跟这种比较私募型的机构进场，以及啊部分的科技业者，例如以微策略MicroStrategy 为首的机构开始采用比特币作为公司资产。所以这一波在2020年阶段的时候已经有讨论过，会不会筹码都集中在华尔街跟科技业者上面。现在2024年是进展到是金融机构的散户 ETF， 散户透过 ETF 可以大量的持有这个比特币的筹码，会不会破坏比特币的或者是去中心化精神？那我要说去中心化精神的意思啊，很多人认为就是要分散，可是分散是去中心化的一个特性，它的更核心的一个概念是一个多元节点跟一个非单一中心的一个概念，也就是它不依赖任何的单一机构来确保整个系统的运作跟维持。当然筹码是否集中，这当然是一个中心化去中心化判断的因素之一，可这不是绝对。所以如果机构单纯只是持有比特币，那可是比特币本身的运作不是依赖筹码的一个集中度来运作，它是靠的是节点跟矿工。如果节点跟矿工的架构并没有改变，矿工挖矿提供的算力的数值一直在提升，那其实代表金融业它只是把比特币作为一个资产配置的方式，可是它其实并没本质上没有改变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的程度。那这是我们目前观察，我认为没有什么影响，对筹码集中度与否，因为这就是市场的决策跟商业的判断，可它没有改变比特币的本质。
这也是中本聪他在15年前就已经设计好的游戏规则了，
对，
所以即便这个时空背景或者环境有所改变，它其实也不会变动太多。
对，而且你也可以把它买回来啊。对，因为他们还是会卖啊 ETF。
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这个精神被稀释这件事，因为它的基本的原理是没有改变的。
是的，
那台湾大家都知道是科技的强国嘛，那尤其是我们的半导体产业在全世界是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如果我们来看，比如说前几年我们在讲 FinTech 金融科技的发展，然后到这几年呢，全世界都在谈这个加密货币产业的进展，相较于台湾这个科技发展的脚步这么的前面，有这么重要的地位，我们的 FinTech 跟加密货币产业好像落后人家蛮多的，这个很多人的形容大概是落后的周边的国家大概有五年的时间。
是，
所以果壳觉得这个最重要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台湾非常可惜，我们刚才讲到台湾要分硬体跟软体，台湾在硬体上面，尤其在加密货币比特币领域是绝对的优势，到现在为止还是存在。为什么？比特币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之一就是矿场跟矿工， 矿工需要透过这个电脑的 CPU 的算力来挖矿，而所有需要的挖矿的算力都需要有好的晶片。
嗯，
那这些矿场的晶片，其实现在全世界最一流的晶片都是依赖台积电跟我们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链来输出。那所以呢，台湾等于是提供了加密货币领域最重要的基础建设，这都在台湾。
嗯，
那最早其实最早期的矿机也都来自于台湾设计出来的。那所以啊，台湾有最好的硬体设备来服务甚至发展区块链加密货币，
而且我们很早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参与在其中。
没错，而且大量科技厂商他自己也是挖矿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也赚很多钱。
对。
那只是可惜的事情是在软体跟在币领域里面，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是全世界都一样，加密货币被滥用于犯罪，很多网络诈骗跟不孝的犯罪分子利用它来遂行洗钱、吸金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骗局，而没有被好好的利用在对于产业有帮助的地方。台湾在币的领域里面却现在发展的相对是缓慢的，我们说落后至少五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法治的前提建构在2018年我们的央行对于比特币的一个分析报告，那时候的分析报告认为比特币是一个商品，无形商品。那以这样的一个前提来做所有的法治，金管会在18年那个时间点、发布一个命令，导致现在我们的金融业 FinTech 在 Web3 领域的进展几乎是零。就是它禁止所有的金融机构提供跟比特币直接相关的服务，所以让金融业完全不能去碰币了。
嗯，
那这样的一个禁令从18年到现在其实已经隔了超过5年以上，所以变成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FinTech 都不会包含任何 Web3 领域的元素，而这跟其他的全世界国家包含了中国、美国、德国、法国、欧盟都是完全不同的方向。
其他国家的 FinTech 是还有包含这个 Web3 的金融？
是的，是的。那现在金融业，台湾的金融业因为这样的一个禁令的存在，在法制上的一个限制，让我们台湾的 FinTech 是完全排除于 Web3 跟 Crypto 领域的。
嗯，所以其实是这个就有法制的这个限制跟包袱啦，要挣脱掉它才有可能展开新业。
没错。
嗯，好，今天最后想聊一下，就是非常感谢果壳这个在蜜月之后第一个通告就来录我们的节目。
对，
其实果壳在出了新书之后去了一趟土耳其嘛，然后在这个蜜月期间他也非常的认真在他的这个 social media 上分享他在土耳其的这个感受跟所见所闻。其实土耳其也是非常重要的加密货币的重要的一个国家。
对，
之前币安有一份报告就有说，哎，其实土耳其人口的这个持币的比例有高达40%这么多。所以最后想要请果壳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一趟去土耳其你有什么一些有趣的观察跟故事？
对，土耳其真是个很有趣的国家。那它采用率到40%，我也不懂为什么这么高。可是我到了当地，我发现原因了。
嗯，
他们很多的小商店、店家、餐厅，它的菜单跟商品 menu 是没有标价的。他们的货币用的是里拉。我后来才了解到，因为里拉它在过去三年的货币幅度的贬值非常非常高。现在里拉跟台币几乎是1:1，可是在五年前呢是1:6。所以它在短短三年内贬值了超过80%以上，
它标价可能马上又变了，它来不及改，
没错，
干脆不标了，
因为恶性通膨，所以它根本就不标价了。
嗯，
然后他们的算法是，它你可以用 USDT 这个美元稳定币或美元或欧元来跟你报价，然后同时跟你说，那换算现在里拉是多少钱，你再付钱。
嗯，
那同时它的市中心各个大城市有很多的加密货币的场外交易商，而且很多是实体门市，所以从这点看出来啊，在这个土耳其，加密货币是人民可能会考虑采用的策略，为了因应这个货币大幅的贬值，同时在支付上面有 OTC 场外交易商可以帮助人民，可以很快速的应用在日常的这个交易上面。
这个在台湾确实就看不到了，
真的比较少见。
嗯，
对，所以这是土耳其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案例。
嗯，就是他们加密货币的这个其实是蛮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就是你走在街上都可以感觉到这个氛围。
是的。
嗯，
我们比特币技术发展协会，我现在担任这协会的理事长。
嗯，
我们在2024年牛市也会推出一个台湾的最新的区块链产业地图，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区块链的 player 是谁。更重要是我们希望让比特币其实是对于国家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我在这本书也提到了，台湾对比特币的认识目前还停留在2018年的版本，可是2024年比特币对国家很多的好处，包含了它对于台湾再生能源的发展，对于台湾的一个能源自主，跟甚至啊这个在战争时期有个战争保险的应用，在我书里面也有提到。我们希望 接下来的目标，透过这本书以及未来我们比特币协会，我们希望让各界，包含了政府公部门，知道比特币对台湾是有很大的
然后进一步推动这个产业跟大众对于比特币或加密货币认知的这个进展。
没错，
好，今天非常谢谢国科。我觉得其实不论是你本来对于加密货币或比特币就有一点了解，或者是说你最近看了这个新闻才对于比特币或是加密货币有点好奇，其实都非常适合读这一本加密法律这一本书，所以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如果今天看了国科的分享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只是可以阅读这本书的内容。然后今天也非常感谢国科来跟我们聊天，那我是靖远，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